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有大教的问答和圣经的分享我们更有弟兄姊妹或者是受洗或者是宣誓成为主基督教会的成员。在大教的问答，我们进展到106问花比条岭草比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要学习，所要实行，所要实践，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宣扬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威斯密斯特大邀的问答第10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第一条诫命中说，在我面前，这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教导？答：在第一条诫命中说，在我面前，这些话语教导我们。无所不见的上帝特别注意到人另有别神之罪，大为不悦，因此劝诸人脱离此罪，使此罪为放肆的条形，使其更显严重。同时也使我们相信，不管从事何种服事，都是行在他的眼前。小弟兄姊妹，我们改革宗教会的特权我们改革宗教会的传统就是由教理问答的讲解通过教理问答把这个基督徒所信的是谁，使徒信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信了以后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个是行善第二个是祈祷行善的之所以为善的标准就是十条诫命，然后祷告的规范就是主导文所以我们的教理问答就是根据信望爱这三大文件，使徒信经指向信什么然后主导文指向我们当盼望什么然后十条诫命告诉我们如何爱主爱人。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诫命我们中文翻译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在原文中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何为偶像崇拜呀人间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们说孩子在父母面前本来是一个爸一个妈，当着爸爸的面叫别人爸爸，这是我真爹你就知道这个家乱套了，这是大逆什么不道的，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还认为有比上帝更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在上帝之外再贪求别的东西，我们就犯罪我们就背逆谁上帝所以说一切的罪其实都是贪心。所谓的贪心都是在上帝之外，认为在上帝之外有更美好的真善美圣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是在上帝面前，那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都无处什么逃遁同时当你行善的时候，也不要担心人，这人看不见，那人看不见，这人没有说你好，那人没有说你好，上帝都看得见，而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上帝不是给我们工价，上帝是给我们什么赏赐，而是上帝的赏赐总是超出我们工作本身所配得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我面前这些话确实教导我们上帝是无所什么不见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犯罪，说弟兄姊妹，那我们都知道犯罪得罪人一般而言都是偷偷摸摸的不让人看见的不让人说的但是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说他的坏话，当着他的面你攻击他，当着他的面你犯罪得罪他，你就知道哇这太厉害了，这没有回旋的什么余地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罪特别是偶像崇拜之罪都是在上帝的面前，因此上帝在第一条诫命中就吩咐我们，在我面前你不可有谁别的神。我们就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诗篇51篇我们就看到大卫当他犯奸淫之罪的时候，虽然他是国王虽然他是英雄 啊，虽然受害人也不能向他追讨，啊，没有人来特别指责他，但是先知大胆指责他，啊，然后他自己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的啊第啊一节到第四节，大卫说：“上帝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为这个国家认罪悔改，不仅仅是为别人认罪悔改，最大的悔改是为我们自己伤心，什么痛悔。所以大卫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而且这个罪不光是得罪了人，然后第四节大卫深刻的讲：“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然后说：“在你眼前，也就是说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小小弟兄姊妹，当上帝施恩光照我们的时候，那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最深刻的认罪就是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为让我们在读十条诫命的时候，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或者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上帝。不管是我们已经信主的，还是受洗的，加入教会的，为让我们行事为人常常深刻的意识到，我们不仅在自己的面前，不仅是在众人的面前，更是在上帝的面前。好，感谢上帝，今天的教理文达到这里啊，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五章的八到第十节也非常奇妙啊。我们在生命记中开始讲十条诫命，我们在教理文达中也是讲十条诫命啊，差不多一个节奏啊。但是无论如何，请大家回到生命记第五章的八到第十节。和摩西晚年在120岁，年迈苍苍真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是他转眼也要这个离开世界。说人之将死，其言什么也善生命记就可以说是摩西的天鹅绝唱。在第八节到第十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万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心中最渴慕的、最珍惜的，就是真正的爱。如果人生没有真正的爱，那我们的生命就丧失了意义，丧失了满足，我们所得的一切不过是劳苦愁烦。而且从心理学、从医学的角度而言，如果孩子生下来你给他奶喝给他房间，给他各种各样使他生存、使他成长的优越条件，但是唯独不给他母亲的接触、父母的拥抱、亲友的看顾唯独不给他任何爱的表达，他所需要的物质增长的一切都给他，那他很有可能长不大，很有可能就死去。那么一个小小的孩子，虽然他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但是他发自内心的，从他的心灵深处，从他的人性上，他是需要被母亲、被亲友来爱抚，在爱中他才能够什么成长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孤儿院的孤儿不是因为没有营养，不是因为缺乏钱，不是因为冬天没有暖气，而是因为缺乏父母、缺乏母亲，真的是怀抱在那种怀中使这个婴儿能够感受到那种蹦蹦跳的 心脏中的发自心脏的那种全身心的拥抱什么这爱，这样一个婴儿他才不仅能够在爱中成长，他也潜移默化的学会了将来怎么去爱谁啊，别人。但是弟兄姊妹，既然爱这么重要啊，在2021年12月14日啊，中国大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叫李银河啊，他的先生是王小波，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啊，他就写一篇文章，他就说人生苦短啊，当纵情去爱，想爱谁就爱谁，想爱几个就爱几个。爱别人受益者不是对方，首先是自己，想爱谁就爱谁，想爱几个就爱几个，真的是随心所欲，无法什么无天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真正缺乏的不是所谓爱的欲望、爱的感觉、爱的需求、爱的愿望，真正缺乏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圣洁之爱。 Holy love, divine love。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啊，根据上帝的诫命，我们就特别讲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真正的爱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真正的爱不是发泄自己的私欲，真正的爱是按照上帝的真理，按照上帝的界限，爱所当爱，行所什么当行，这才是真正的圣洁之爱，真正的责任之爱，真正的牺牲之爱，真正的满足什么爱之爱。说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会和大家分享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大多数人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是却是生活在自己的虚拟的世界之中，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虽然大象在眼前，但是他们都自以为哦，大象像一根柱子。哇，你就知道世界虽然有其真相，但是世人往往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偶像幻想之中。然后在这条经文中，其实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不要设立任何形象呢？因为人本身就是上帝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不爱那有着上帝形象的人，花钱花银子花功夫啊，造金的银的玉的，甚至就看到佛教盛行的国家把整个大山雕刻成一个什么大佛，那个形象非常伟大，非常庄严，非常宏大，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去什么旅游观光啊！但是那个形象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能讲偶像崇拜劳民什么伤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今天经文中看到崇拜的形式啊，不可拜偶像，我们崇拜的对象是耶和华上帝啊，是祭邪的上帝。然后我们看到崇拜的规范啊，当我们哪怕是崇拜上帝的时候，也要有规矩啊，也要有标准啊。中国人讲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我们主恩主教会，我们作为改革宗长老会有什么好处呢？哎，别的我们不讲，最起码是有规矩的、有秩序的、安全的。我们是凡事靠着主的恩典，规规矩矩按照什么秩序行。虽然我们不能够尽善尽美，大家都在竭力追求啊，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爱上帝和遵守上帝的诫命啊，全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认识上帝的大爱啊，认识上帝的律法啊。今天要爱的，哎，不要律法啊，然后就随心所欲，无法无天；要律法的，没有爱心就变得面目什么可憎，义理什么杀人。我们怎么既要心中充满爱，同时这个爱的火焰不要是凡火啊，不要是野火啊，不要是欲火什么中烧，而是分别什么为圣，甚至成为圣灵所点燃、圣灵所洁净的神圣的爱的火焰在我们心中什么燃烧。所以说特别需要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这样我就从五个角度给大家讲到神的诫命。位格之爱 God is personal， 上帝是有位格的。而圣洁之爱 God is holy， His law is holy， 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的诫命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的诫命是公义的。上帝 God is good， 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上帝的诫命显明上帝的什么良善。对于我们堕落的罪人而言，上帝的律法更是迅猛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 而且基督为我们成全他的律法，所以上帝的律法也隐含了，也凸显了上帝的救赎之爱。上帝的诫命彰显上帝的大爱，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之心。主，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拣选的大爱，因为没有人配得你特别的眷顾。主，我们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你的救赎之爱，因为当我们仍然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你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主，我们谢谢你此时此刻用你的圣灵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你的圣灵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唯独你的大爱，唯独你自己能够使我们对真善美圣爱的无限的追求得到彻底的满足，所以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求你浇灌下你的大爱。主，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也就是你自己的手指，把你自己烈火的律法、圣爱的律法，不仅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愿你用爱来吸引我们，好使我们快跑跟随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世界的真相，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世界是有真相的，但是我们并了解世界的真相却是难之什么又难。就像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是从蝙蝠身上产的还是从实验室产的，是从中国泄露的还是从美国泄露的，哪怕是市场两年多了，这些专家民间舆论也是众说什么纷纭。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相的世界中，但是我们对真相的认识却充满了各种甚至截然不同、彼此矛盾、非真的是敌我难辨的真假难辨的这样的困惑之中。说世界当然有其真相，但是我们却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有的人认为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有的人认为就人不为己，天诛什么地灭。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同样是人，面对同样的处境，但是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什么不同。所以当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就是指我们自以为是的在上帝之外的一切所谓的真善美圣的东西。这几天我一个好朋友他抑郁了，他崩溃了。为什么呢？他说王牧师，王力宏是我的青春偶像，我追随他若干年了，朝思暮想，现在崩溃了，所以我也崩溃了。所以说你就知道王力宏是台湾的著名的影星他不是一般的影星，他很有文艺范，他长得很俊美他是大陆台湾世界华人世界通吃的所以这样一位青春偶像发现他在婚姻之外另外很多很多的形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位朋友其实他很有修养，他是记者他也很有哲学修养，甚至他也是基督徒。他说王力宏崩溃了，我也崩溃了。这种偶像崇拜真的是是自殃其身。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上帝的形象，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上帝的形象不在于肉体，上帝的形象在于我们的心灵，在于我们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而且上帝的形象最完美的，上帝的形象我们最当顶礼膜拜，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是谁呀？就是圣诞节的降临者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讲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而且他常有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什么右边，崇拜耶稣基督永不失望。 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把任何人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都会玻璃心一敲就碎的。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到爱是一门艺术。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最荒谬的是什么？人人都追求爱情啊，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爱情方面的专家啊，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在爱的艺术上读书啊、修养啊、听课啊。我们觉得自己生来都好像精通爱情，但是无论如何，西方世界一个著名的啊心理分析家叫 Eric Fromm 啊，他就分析说，他爱的成功的主要条件乃是克服自恋，说最大的偶像崇拜就是自我什么崇拜，最大的偶像制造中心不是在佛教的寺庙里啊，不是在麦加穆斯林朝圣的那个黑石洞啊，穆斯林年年为着那个黑石转来转去，黑石不过是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啊，还要填还要跪拜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偶像的中心，偶像的工厂啊，不在阿富汗的大佛啊，不在印度，不在中国，不在麦加，偶像崇拜的中心在我们的什么心灵之中。所以这种自恋表现为一种倾向性啊，人们感到真实的东西仅仅存在于自身的体验之中啊。如果我是经过了，我是做这事了啊，你要知道栗子的滋味啊，就要尝尝栗子啊。你要知道老鼠药能够药死老鼠，你先要喝上几包，这都是很荒唐的。但是这种很荒唐的逻辑啊，人生很多人爱情上，很多人婚姻上啊，要多种尝试，多种形式，那都是把爱放在一种体验之中。和外部世界的现象毫无真实性啊，他人外界现象毫无真实性，而是总是啊对人民有利或有害的观点上，这观点那观点，关键是我自己啊亲自去尝试。和自恋的对立面就是客观，那是一种按其本来面目认识人和事物，并能够把客观现象和由于人的主观愿望和畏惧心理而形成的形象区分开来的本领。和一切精神变态 disorder 精神紊乱就表明不能够客观的认识事物，而且已经达到极端的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哪怕像啊新型冠状病毒，那我们既要警醒谨守啊，该隔离的隔离啊，该打针的打针，但是该出门购物就出门购物啊，该送孩子上学就要送孩子上学啊，到了该上教会的时候也上教会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一出门就感染病毒，我一得病毒我就死，我打疫苗就基因就改变了啊。你要知道很多人不知不觉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自我幻想、自我隔绝画地什么为牢。所以这些方面哪怕是面对病毒，我们既要警醒谨守啊，同时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凡事仰望啊，刚强壮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自以为是啊、画地为牢啊、自我中心的啊一种自我放逐之中。好，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要崇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是让我们走出自我，让我们突破自我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子民，让我们能够爱上帝，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这样就走出了我们的自我中心，这样就走出了我们的自我崇拜，就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爱情放在爱所当爱，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吩咐摩西在十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就马上就讲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的，也不可侍奉他啊。1555年啊，大概是500年前啊，加尔文在日内瓦啊讲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就说，人都倾向于邪恶的迷信，而且用迷信来败坏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上帝向人发出严肃的什么警告啊。所以除了我以外就不可有别的神。最大的罪、最明显的罪、最常犯的罪，不是犯奸淫，不是杀人，不是偷窃啊，不是做假见证，是偶像什么崇 崇拜。小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我常常给大家讲，十条诫命不是十条诫命，是约法十章。为什么呢？啊，因为 Ten Commandments 在英文中，在希伯来文中就 Ten Words 啊，也就是说道德律的十大原则，或者是约法什么哎十章啊。因为在这条诫命中，你就看到最起码有四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你不要雕刻偶像，让别人崇拜啊，借此发财。第二个，你自己也不可用其他的雕刻之外的方式做什么形象，上天的、下地的、地底下的、水中的什么哎百物，这都一切否定了。第三个，你也不要跪拜那些像啊。我们知道跪拜是一种严肃的行为啊，特别是有含有崇拜的味道，所以不要跪拜那些像啊。第四个，就是不可以用任何方式什么来侍奉他。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一条诫命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我们到底应当爱谁，到底应当敬拜谁。那第二条诫命就开始，第一条诫命是 who 啊，第二条诫命就是 how， 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敬拜上帝。所以加尔文在敬虔生活原理中注释说，所有的敬拜和尊崇都当归于独一的上帝。上帝是人所无法测透的，他没有任何形体，是无形的，所以他才能够容纳万物，因此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他。我们不可随意想象能用任何形象来表达上帝，或者任何偶像来代表上帝，仿佛那就是上帝的什么样式。而且主耶稣基督明确教导我们 God is a spirit， 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应当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所以真正敬拜上帝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崇拜的形式上啊，牢牢的要晓得不可拜什么偶像。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在崇拜的对象上啊，为什么我们啊不可拜偶像呢？啊，上帝是一个，我们侍奉上帝是 reasonable service， 啊，同时上帝也用圣经、先知、使徒啊，今天教会的讲道啊，向我们讲解为什么我们不可拜偶像呢？啊，上帝直接讲，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所以上帝在这第一个强调我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自由拥有的，上帝不是人手能够造的任何的形象啊。第二个强调，哎，我是你们的上帝，这个上帝是 Elohim， 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大能者。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工巧匠啊，就能够表证、就能够描绘上帝的什么形象，就是我们不要自以为比上帝更聪明。第三个强调，上帝不光是啊耶和华，不光是我们的上帝，更是祭邪的上帝。那祭邪的上帝就意味着上帝是一个发烈怒的上帝啊！今天我们圣诞节来临，那在美国这个民间宗教中 folk religion 不知不觉就把上帝当成一个圣诞老人，穿着大红袍啊，背着袜子啊，你心想事成啊，睡觉睁眼一看，哇，床头就买了礼物。而这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不是上帝的。和弟兄姊妹，上帝不仅是慈爱的上帝，也是一个祭邪的上帝，也是一个愤怒的上帝。关键是你自己到底怎么回应。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圣洁来爱上帝，那上帝真的是用慈爱来待我们。如果是我们弯曲背谬的，你也不要相信上帝任凭我们弯曲背谬下去。和弟兄姊妹，这还有更深的东西。和偶像崇拜者，像过去我在印度教中十年啊，你不要觉得这个偶像崇拜的人没有道理的啊！你看到上帝带领一群人出埃及啊，没有任何形象向他们显现，但是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一群人马上就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哎，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当然，以色列人不至于那么傻，就认为那个金牛犊来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是有神学、有理论的，他们认为这个金牛犊、这个牛本身就代表上帝的大能，什么大力？他通过崇拜这个牛本身，他拜的不是牛，而是通过这个牛这个象征拜谁啊？拜上帝。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都是偶像崇拜的虚妄，而且偶像崇拜他的神学非常深啊，一般人你辩不过他。为什么你辩不过他呢？他不信上帝，他没有标准，你按照他的思路走就被他牵着走了。说哎呀，你这个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志勇，我问你，上帝是否是全能的上帝啊？我说是。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上帝，上帝能不能用这种木头石头玉石的形象来到我们面前？你说能，你不能说不能。既然上帝能以这种石头木头的形象显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石头木头的样式来拜上帝呢？哇，你没有神学和装备，你根本辩不过他们的啊。所以这些方面他们也都是言之有他们的什么哎道理的。所以这个地方圣经的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我们拜上帝不是按照人的理论，不是按照人的逻辑，不是按照哲学家的啊 argument， 我们是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样式来拜上帝。上帝是上帝，既然上帝是上帝，我们首先应当顺服上帝，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东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都是有限的有罪的人，都应当在上帝面前服服敬拜，默默什么无声。好，弟兄姊妹，所以这就特别讲到啊，耶和华上帝啊是祭邪的上帝。啊，我们看到第三点，崇拜的规范啊，目前的时代人都不喜欢规范啊，一说这个有规范啊，有秩序啊，甚至到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来，有的人说，哎呀，参加教会还要成为会员啊，我都不参加。当然，我们也理解，也尊重，啊，也继续这个彼此相爱，往前行。但是就像夫妻结婚一样，那当然要有真爱呀。但是真爱你也要结婚啊，也要让大家庆祝啊，你也不要像王力宏一样啊。啊，当然王力宏不是特别罪恶的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啊悔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特别讲，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祭祀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圣经中以及人生中最难掌握的真理。最难掌握的真理是什么？不仅心中要有爱，而且还要遵守外界的疆界、外界的规矩。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包括人都是精神分裂的，你让他遵行神的话可以，一说遵行神的律法不行，难道律法不是神的话吗？啊，你说哎呀，他说律法不用遵守了，守不守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可以守，但是神的律法都不要守。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头脑啊有很多浆糊，有很多碎块，根本连不成片的啊。所以说求主来光照。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就讲到有恨与罪，而且我们在海德堡教理文章中特别讲，说你能全守主的诫命吗？说不能，因我的本性倾向于憎恨上帝和灵舍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孩子杀父母的啊，父母卖孩子的啊，夫妻家暴互相残害的，连这样至深至密的关系都有可能出人命的啊。所以堕落的罪人啊，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恨上帝啊，恨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婚姻破裂了，那对方肯定不会说哎呀你有违背婚姻法哪一条了，那对方就常常讲哎呀他不爱我了啊，甚至鸳鸯成了什么冤家了啊，本来是从一起西游的夫妻啊变成了啊冤家对手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心态的问题。同时真正的爱有必然有真正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那谈恋爱的时候啊，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跟你讲明天这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大路上，在那个电线杆子底下见面，哇，你就颠颠的跑到电线杆子底下去了，是不是那条电线杆子特别美好啊？不是的，哎呀，是不是要非要在那里见面？也不是的，那总要约个地方见面嘛，啊，出于爱的缘故，那我们总是要见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诫命啊，就是给我们的约定，这个约定就是神圣相遇。啊，这个约定就是让我们彼此相识，什么相爱，啊，所以神的诫命最大的诫命也是让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那不爱主的人，看到神的律法就觉得充满了拦阻，充满了障碍，啊，想打离婚的人，他就巴不得如果没有婚姻法， 那我何必打离婚啊？我说走就走，不用尽任何责任和本分啊。他之所以仇恨婚姻法本身，之所以仇恨上帝的律法本身，是因为他有私欲的。而上帝严肃的警告是啊，那些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罪，直到三七代。啊，有的人说啊，为什么三七代以后就不追讨了呢？那中国人有解释，说富不过几代啊，富不过几代啊，富不过三代或者富不过四代，当然也不是普遍的规律啊。如果你为富不仁，一点都不悔改，骄横跋扈啊，藐视天下，害人害己，那你不是自己撞死啊，就是落在法网之中。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当然上帝也提出了警告，但是上帝更是说，哎，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誓，爱直到什么千代。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是仰望上帝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最后的劝勉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大爱与律法。和弟兄姊妹，这个上帝的大爱是位格之爱，所以圣经讲，不从恶人极目，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很多人包括神学家，他不把神的律法当作神的律法，他说什么呢？这是摩西的律法，这是古代的律法，这是旧约的律法，这是原始社会的律法，这是凶残的律法。但是他们唯独不晓得是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律法是来自上帝这个位格本身，而且律法凸显上帝的圣洁。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分别为圣。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也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和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 God is good， 而且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圣经上英文钦定版就翻译为 for thy good， 什么意思呢？为了使你得福啊，为了使你得福。和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上帝向我们显明他的救赎之爱啊，就像圣诞节，那我们就知道天使向啊约瑟显现，向玛利亚显现，就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瘟疫，不是病毒，最可怕的是罪什么本身啊。为了我们想对付病毒啊，像对付世上的灾害一样深刻的对付我们自身的罪啊，对付社会中的罪，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他已经把他的子民从罪中救拔出来。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高兴欢喜，因为你见到耶稣基督把你的子民从罪中救拔出来，虽然邪性私欲残余的罪仍然在我们生命中蠢蠢欲动，但是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你不仅让我们警醒谨守，你也自己掌管万有，使万事互相效力，拯救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见你那日。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